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然后但是我觉得是最有帮助的做法，就是腹式呼吸。嗨，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回到 But Us 我们的时代第二季第一集，我是小鸡，耶！嗨，大家好，我真的又回来了，就是因为我之前有想说要帮节目做一个新的定位，然后就是我后来有想了一些方向，然后加上朋友给我的回馈，我就想说这个节目我应该未来会把它做成比较疗愈型跟结合音乐的节目这样子。对，然后呢如果大家刚刚有听到我前面的 title 的话，就是我帮节目下了一个中文的标题，就是因为我想说那时候就很蛮蠢的，就是只取一个英文的名字，然后后来就是发现我节目很难搜寻，所以我后来就取了一个中文名称，我想说这样比较辨识度这样子。对，好的，那今天的话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本身目前最近的情况好了，就是呢我从去年八月就离职了，对，到现在，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错。然后呢反正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算是目标很明确，然后因为过于明确所以就非常难找工作，可是就是我中间到现在，就是当然很多人都很爱面问说，欸，你工作找怎样啊什么什么的，那我当然相信就是应该有人有一些失业经验之类的，那每个人状态不太一样，我个人是就是起起伏伏，因为一开始当然是想要休息，然后后来就是当然就是有点焦虑啊什么的，然后后来也有到就是蛮低潮的部分，那我最近就是又把我的精神又拉了一点回来，我就觉得这个心路历程好像可以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好像挺多人不知道怎么去度过一些低潮部分，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度过低潮。好，那首先我想跟大家就是聊一下低潮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对于低潮这个定义的概念可能不太一样，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我就是很衰啊，就很多很衰的小事然后连在一起，每天都觉得很烦，不想上班，然后浑浑噩噩的什么，然后没有走运的一天，很多事情去影响自己的生活，那这些事情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哦，好像就是低潮的感觉。我是想跟大家讲说，就是这些小小情绪其实它就是比较是表面上让你不开心的事情而已，真正的那个低潮它是一个无形的状态，它会让你完完全全的没有活力，就是会让你想要隔绝世界，就是完全想要躲在自己的空间，就是内心的空间。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集那个我们这一家，就是那个卡通，然后里面有一集就是那个柚子他在讲那个心灵的开关的那一集，我觉得那一集就是非常的精准的讲到就是一个人情绪是如何的变化，如果你在身心健全的情形之下，你就是可以去开关那个你心灵的那个开关，就是你要怎么去，我现在想要开心我就是 open 出来，那我现在想要沉淀我就直接把它 close 起来，比喻法蛮有趣，可是我觉得就是蛮精准在讲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当你真的落到那个低潮的时候，其实你是完全没有能力去启动那个开关，就是你是连你要去启动这件事情都做不到。对，然后如果你个人又是比较喜欢钻牛角尖的类型的话，我觉得后面的话你可能会并发一些其他的症候群。对，因为比方说像我自己本身就是我有自律神经失调，然后有一些失眠啊什么什么这些比较生理上面的疾病，这些都是从低潮这边心理的部分去影响到生理。对，那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有很多复杂的面向，那我后来有就是自己这叫什么，久病成良医嘛，我自己有发现一些就是怎样可以整理自己，然后让自己回到一个比较平均的一个平衡的状态，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继续来听下去咯。 好的，那首先就是你应该有些人会问说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在低潮，或是说不定我真的只是一个小小不开心一个情绪而已。我先跟大家就是分享我的，你先怎么样判定你自己是不是在低潮状态，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现在就在脑海里面想一首你想要唱的歌，或是现在在浮在你脑海里的一个旋律，现在就是先靠你的直觉突然间想起一首歌。好，那你想到了吗？如果你现在想到这首歌曲，它是一首开心快乐歌曲，那你的状态80-90%应该是好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理论上就是好。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明为什么。好的，那如果你的脑海里面浮现是比较悲伤的歌曲，好，我先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其实前阵子很猛，就是我就是突然间就是脑海中浮现了那个一个日本歌手叫优里，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但他后来就是最近前阵子非常红，对，爆红的一个歌手，然后我就突然间冒出一首他的神曲叫做《干燥花》。《干燥花》这首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一首就是乙女，它是因为是男歌手嘛，但它是用女生的视角去唱的，它是一首失恋的歌曲，就是听了我就干爆干难过那种。对，然后而且我是后来去搜寻才发现，我原来这首歌在讲失恋的歌曲。这首歌啊，我跟大家说，我就是之前完全没有听过，就是我只有听他们的副歌，然后可能就两句，就只有两句而已，就是他那个副歌，我整首歌从来没有听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前阵子突然 K 笑就突然想起了那首歌曲，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听哦，每天，然后就是可能听一天就听超过大概4-5个小时，就是一直在 repeat 这首歌，我就自己吓疯，想说是怎样的。对，就是很可怕。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刚刚讲的自律神经失调，所以我马上就察觉到说不对，我就马上去想说要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对，那有些人会问说哈，那我现在如果浮起来的是一首就是悲伤歌曲，可是我又很想听它怎么办？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听啦，就是你可以，你就允许你自己听半个小时，或是就是你就设定一个时间，但不要太长，就是我的建议是大概半小时，然后如果你要再延长大概就是1小时，就是在那之后就不要再听了，因为其实声音它是一个共振的概念，那音乐就是它延伸出来的产物嘛。当你在很低频的时候，如果你在跟那个悲伤的作品同频，那就代表说你的情绪就是低的，你的状态就是一直是低的。那如果你一直一直在听的话，甚至你一直在唱哦，就有些人大部分还说失恋就去 KTV 唱悲伤的歌，其实这个做法理论上是对的，但也不对。对的部分是你可以宣泄这个情绪，但是不对的是如果你一直去唱的话，这东西就会影响到你整个人，就会一直笼罩在那个负能量里面。可以借由这个方法去判定一下自己就是是不是到底在一个低频的状态里。好的，那判定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如果第一个方法它可能是比较抽象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小小情绪，所以你想要听一些负面歌比较悲伤的歌，那第二个方法我觉得就是比较准确的方法，就是你身体给你自己回馈，就是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的食欲还有性欲，就是你的生理方面的部分有没有比过往来降低，就是当然先撇除就是你现在目前有服药状态，或者说你本身有其他的疾病的症状，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中，如果这些基本的生理需求有明显降低，大家自己就要有警觉，因为生理需求呢它就是维持你身体运作最低的需求，那如果你已经倒了，就是吃到很好吃的东西也不开心，然后你考完也不开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注意到自己没有开心的感觉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题会考。对，因为这个就是你的快乐的物质被抑制住了，那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观察自己的情绪，就是我也是在那之后才开始就是会每天观察一下自己的状态是怎么样。对，那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的注意自己。好的，那如果透过以上方法，就是你已经判断出你自己就是在一个状态蛮低的情形之下，那首先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已经 危及到你的生理的情形，就是你已经有胸闷啦，你的呼吸不顺啊，你有恐慌、焦虑、忧郁症的朋友，请你麻烦就是直接去看医生，不用再听我讲。我现在提供列出来的方法是比较适合你，情绪还就是可以 hold 住的朋友。对，那我现在要等一下要分享的方法是，你每一样都可以做的，就是不一定就是你一定要去做特定几点。对，我觉得只要有一点能帮到你都非常好。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健健康康。好的，那第一个方法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简单，然后但是我觉得是最有帮助的做法，就是腹式呼吸。大家自己要不要念念看，超难念的是卡词。腹式呼吸它其实就是深呼吸，大家听到这边可能会想说在攻什么消委，听到这么久然后你现在在那边跟我讲深呼吸。我觉得大家如果在好好的关注自己的生活的话，特别是就是疫情的这几年，就是大家都戴口罩这几年，你们自己去察觉一下你们的呼吸是不是变得非常浅跟非常短。因为口罩它戴住之后呢，你看我现在我手一放上来，我声音被遮掉，它的空间是非常的小，你能呼吸的空间已经非常非常小，你要大口大口呼吸是非常困难。那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的呼吸一定都通常是偏比较浅又很短，你可能甚至要把空气吸到胸腔，还没到胸腔可能就呼出来，就是非常变得很短。那呼吸它的重要性呢，我真的觉得我还要再介绍这个蛮好笑，可是就是其实从非常古老的印度瑜伽，然后到医学上的科学证明，其实有很多，然后包括大家如果比较宅的朋友应该也知道，就是很多动画，比方说什么查克啦，最近比较红什么水之呼吸那些东西，这些就是战斗力其实就是从呼吸去发展出来的。呼吸就是让气体流动到你全身的最重要的来源，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呼吸。然后呢，我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之前看一本书，是刘佩轩心理师的著作，叫做《疗愈从感受情绪开始》。然后呢，他里面那时候就提到了练习，就是深呼吸。那他有讲一个口诀，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口诀叫做吸四吐八，就是吸气四秒钟，然后吐气八秒钟。在进行这个练习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带一瓶水，就是你可以边喝水然后边呼吸，因为水分可以带动气体的流动。所以呢，你初学者的朋友，我可以建议你是张开嘴巴来呼吸，就是不要鼻吸嘴吐，因为鼻吸嘴吐，鼻子吸进去通常大部分人会先吸到胸腔然后就吐出来。如果你用嘴巴吸气然后吐气，比较可以让你的气体流到腹部，从嘴巴吸气到腹部，然后吸到胀起来，腹部胀起来之后，然后嘴巴吐气吐出来，直到气体没有为止。对，那一个呼吸的循环就是刚刚讲，就是总共是12秒钟嘛。那如果你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练习不只是低潮的时候，如果你比方说你要上台演讲的时候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这方法也非常有用。就是你只要深呼吸一个循环12秒钟，两个就是24秒，五个呼吸就是一分钟。 OK， 那这一分钟你就活下来，对不对？然后你依旧的就是在这个舞台，甚至在这个地球上，然后就继续这样进行，之后五分钟就过去了。我自己尝试啦，大概三分钟五分钟，你的那个情绪就会回到一个平常的基准值，就是它会变成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你不会非常躁动，或是你非常焦躁，或是非常恐慌，所有的情绪都会回到一个很平的没什么波动的状态。对，那你就可以再去进行你原本要做的事情。这个方法非常非常非常的有用，真的就是我觉得可以放下蛮多都市人的焦虑，就是建议，应该说邀请，对，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呼吸，然后来使用这个方法。好的，那第二个方法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分享方法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在偷懒这样， 但我真的觉得有用啦。第二方法呢，就是走进自然或是晒太阳。没错，我真的觉得，你知道吗？人类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生物，就是当你在每天生活在非常非常方便，就是走三步路就有一家便利商店的这种环境里面的时候，你真的会忘记，就是你原本你最原始的那个生命体，它就是从大自然面诞生。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状态是怎样，因为我自己超级讨厌虫子，我真的超讨厌虫啊。然后以前也不太喜欢什么碰到土啊什么，就是有点小洁癖。然后反正我就很讨厌那些就是大自然的一些东西这样碰到我身上。结果呢，就是有几次，就是其实我有一点焦虑症状的时候是前几年就有了啦，但是今年这几年是比较知道怎样去照顾。那之前不知道怎么照顾的时候，就是每天很焦虑啊。然后那时候就有几个爬山的朋友，他们就说带你去爬山啊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想说，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运动习惯，然后我想说，我说哈，我菜鼻巴欸，然后我超怕虫的什么的，然后我又没装备什么。他说不用啊，我就爬那种最基本的山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可以穿球鞋，然后你带毛巾跟水就可以上去的那一种。然后我想说啊，这么简单吗？结果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一上去我整个就是大开眼界，真的是用大开眼界形容，就是那个感觉真的是你在都市里面是感受不到的，就是很舒心然后焕然一新的感觉。你的身体感觉好像换了一个新的躯壳，还是精神层面也有被洗涤感觉。大家知道那个吗？有句话不是叫什么沐浴身心吗？这句话是真的存在的，就是你上去之后就是可以完完全全的感觉到哇，自己就是存在在这个地球上面的感觉。真的我就觉得好棒哦。然后虽然就是很累啊，当然就是你在沿途的时候很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那完全不是一个阻止你上升的理由。你光是被包在那个绿色植物里面，你就觉得就是 OK， 我接受这一切。然后我之前不是有去那个 Fuji Rock 吗？好像2019年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也是因为他那个音乐季就是主要主打就是他是在一个山上的一个活动，然后我是音乐季就先摆到一旁。就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他的步道。他就是虽然是在山上，但是他的步道因为他有铺木地板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些是有草皮啊等等，所以你在走的时候其实是步行的时候是非常的方便，它没有什么障碍啊，你就是可以好好的走。然后你就走的那个过程就是也会觉得哎，就是接触大自然的东西就会觉得很舒服，然后你就会完全没有反感的感觉，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惊奇。就是大家真的是去体验才会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好，接下来就一定会有人问我说啊，我就也不会爬山，然后我也不会去音乐季，要什么去那些地方。我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办法接受的那种，台湾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优点，就是台湾的公园真的很多。我跟大家说，只要你去有绿色植物的地方就可以了。对，然后尽量是要在白天的时候出去，然后在户外的地方，你不要想说要躲在室内，因为你也需要晒太阳。维生素 D 就可以帮助你调节你的神经平衡还有生理机能这些部分，所以你只要出去晒15分钟就可以获得这些保护力。对，我觉得 CP 值非常高啊，欸，每天白天出去15分钟就可以获得这些东西，欸，那你就不要躲在室内，就赶快出去晒太阳。我跟大家说，如果大家上班的时候压力很大，你就去你们公司附近的公园，然后躲在那些树荫底下大概20分钟吧，你压力就会解除。真的，这招我已经，我之前工作也用了蛮多次，我觉得蛮有用的。就是大家相信自己的生物本能，我真的觉得很有用。对，如果你觉得公园就是它的效果好像没有很好的话，我之前就是有时候会去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就是你去那种超级无敌大的公园，你真的是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只要买一杯咖啡然后坐在那边晒太阳。我上次去好像就晒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就觉得好满足哦，我就整个被大充电耶。所以就是 对，这个方法我觉得非常赞，就是大家也可以试试看。最后一个方法呢，我觉得这应该不算方法啦，就是应该说要建议大家要做事情，就是我想要请大家好好的睡一个觉。对，我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我也是在自律神经失调之后，然后就是那医生就跟我说，睡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睡觉就是你整个身体机能的基础，它是一个起始。如果你没有好好睡觉的话，你隔天那起来，整个身体的运作都会非常烂，这是真的。大家应该，我相信年轻人可能比较还好，我觉得如果你年过 maybe 25嘛，我自己不知道，我已经忘记我几岁的时候开始会有那种觉得干隔天没有睡饱很累这件事情，就是你隔天工作都会觉得都好烦好卡这样。优质的睡眠呢，是你一天会需要医生都会说六到八小时啊，但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睡到八个小时，因为六个小时它是一个基准点，就是一个基础，你 至少要睡六个小时。可是我觉得六小时它是一个你要比方说你要不做梦啦，然后你要就是躺一觉到天亮，你中间半夜也不会起来上厕所，这种超级优质的六个小时睡眠，我觉得那才可以。如果你没有的话，就是你中间可能有一些小干扰啊，或是有一些什么状态啊，你会做梦什么，我觉得你就可能要睡还是要八小时，就是你至少要在休息到这个程度，你才有办法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重新开机。哦对，当刚刚说到做梦，做梦其实也有分，就是那时候医生有问我说，就是你做梦你隔天起来是记得住了吗？然后我说有时候记得住有时候记不住，他说如果你记不住的话，那个睡觉的睡眠品质它是算是擦边球的好，就还算 OK 啦。但如果你隔天起来你是完完全全记得住你在干嘛的，就是那梦的内容是在干嘛，那你那个睡眠就是可能要就是对检视一下，它其实是你整个晚上等于没有在休息，因为大脑就是活跃的在乱跑这样子，对，就代表你没有休息的。所以呢，我现在要跟大家来分享要怎么样有一个好的睡眠。好，这一块的话一样，就是我今天在教大家叫我去看医生，因为我觉得看医生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自己如果真的是没办法 hold 住的话，医生是可以给你最专业的帮助的人。对，所以你不要一直想说要 去哪里找 Google， 找你朋友，找你什么谁干嘛什么的。如果你真的非常严重，就是去找医生。对，这个就不用再多说。好，那如果你是想要自己去重新去调整你的睡眠品质的话呢，第一个就是你在睡觉前三个小时不要再吃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宵夜习惯，因为我之前有在减肥，然后呢就是我就没有在吃啊。对，大概九点十点之后不要再吃了，因为吃东西它会让你的内脏开始运作，然后你就会很累，就开始又没办法好好的休息。你要让你的内脏都已经准备好一个休息的状态，这样你才会有一个好的睡觉的品质。然后呢，就是因为手机滑手机这件事情真的太盛行了，还有追剧这件事情，跟大家说睡前绝对绝对绝对不要滑手机，因为滑手机它就是一个万恶的深渊。滑手机就让你那个大脑更加兴奋啊，你就是会一直想要，比方你刚才看一些剧啊，什么黑暗荣耀，你就是想一些内容啊，或是你在看社群，然后你觉得哦，这个人又在干嘛，那个人又在干嘛，然后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对，所以绝对不要滑三 C。 然后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的话呢，就是你可以阅读书籍。对，然后一样阅读就是请使用纸本书，就是一般的书籍啊，不要再用那个什么电子书啊那边看三 C 的东西，它就是会影响你的睡眠。对，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要看书的话，就是看纸本书籍。我觉得纸本书籍就是除了可以让你的大脑就是有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然后你也可以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如果你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你的大脑在后面就可以比较获得释放的空间，就是因为3C它其实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就是大家可以去发现这个差别。我觉得 这件事情真的是蛮有趣的，对。所以阅读我觉得它也可以帮助睡眠的活动，对。然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自己就是的习惯是我在睡觉前会做睡前瑜伽。睡前瑜伽它是比较静态的活动，或是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些阴瑜伽或是冥想的活动这样子。这些都是比较静态的心灵的活动。然后我前几天在跟朋友聊天，他就问我什么是阴瑜伽。瑜伽它就是分成阳瑜伽跟阴瑜伽。阳瑜伽就是大家比较常在网络上看到，就是那种可以燃脂啊有氧运动啊，它是比较流动型，它可能就是五秒钟就会换一个动作，然后它会请你把动作撑到 100%， 就是它老师会一直说手在提高，然后脖子在延伸，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就是你比方说腿在往前，怎么就把你逼要死的那种，那种就是阳瑜伽。然后阴瑜伽它是老师通常会他会请你的动作不要撑到100，你撑到60他就觉得很好了。他就是要在你最舒服的情形下，比方说现在做一个，然后双手抱大腿，然后没有要你就是把你的手跟腿就拉到极致，你就轻轻的抱住，因为你知道吗，他那个动作要撑3分钟，你不可能用100分的力气去抱住你的大腿然后就是撑三分钟嘛，很累。大家有在做运动，知道三分钟是一个他妈的超长的时间呢。你就所以他就会轻轻的叫你，你就只能轻轻的抱。撑到3分钟，你应该真的就累爆。就是它是一个可以放松。然后英语家的老师通常也比较温和啦，他们会讲一些比较心灵鸡汤的东西，就说如果今天就是你有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让我们大家今天就在这边就释放掉什么的心灵鸡汤。对，就是。阴瑜伽是这种比较温和的运动这样。那我觉得阴瑜伽跟然后冥想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搜寻，其实现在有非常非常多冥想教学。冥想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难或是什么的，我不知道是有些人会觉得就坐在那边静坐什么的，然后可是我都会乱想啊什么的。然后我现在又想要拿我们这家出来讲，我们在家有一集就是也是花妈在那边写书法，然后她就一直在那边想说我要脑袋放空才可以就是把我书法写好，可是你知道大脑它是不可能停止思考，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就是会你就算坐在那边你还是会一直在乱想，你想说我今天要干嘛，我明天要干嘛，我等一下要干嘛，你就算等一下要睡觉你也会想说我要干嘛，就是你会大脑会一直在思考。可是呢，冥想就是一个很好玩的活动，就是即使你的大脑在思考也没有关系，因为冥想本来就是不是要你停止思考，冥想是要你专注在你的呼吸上面，就是你要好好的呼吸，然后你只要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好。然后你就算在想说我明天要吃什么，明天早餐要去哪边，我明天要就是工作要准备什么 paper 什么的，你就算想这些东西也没有关系，因为想到后来你就没有东西可以想，然后你就没东西想，你就会开始觉得我刚呼吸是不是怎样怎样，就会开始可能就开始往内观等等的。对，那如果你开始往内观，那你有进步哦，就是可以鼓励自己一下。对，那这些活动它都是可以让你比较在睡前的时候，它可以让你的大脑放松的活动。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些活动也可以帮助你在睡觉的时候有让你的身体有个想要睡觉的准备。对，就是推荐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好的，所以我就介绍这三种方法。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会不会觉得听起来就是哈就这样哦，就是我因为我没有想要就是想要大家去做一些什么很难的东西，因为本来生活就已经够难了，我觉得要你放松就是好好的去感受体验就够了，不用再去特别做一些什么要花钱的什么事情。对，然后帮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呢我自己觉得我总结写的蛮好的，就是人类活下去就是需要热量 OK， 所以呢大家麻烦大家就是好好的去睡个觉，把自己睡饱之后呢好好去吃一个东西，吃饱穿暖晒太阳好好呼吸，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事实， 对，你就会有觉得哎，我活在这世界上的感觉。当你有这个感觉，然后你不需要去证明一些什么，一些就是虚荣的东西的时候，你不再去对于追逐那些名利感到焦虑的时候，你就会就觉得 OK 每天都很开心。对，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去度过这个低潮。对， OK， 你的存在就是最美丽的，好吗？好的，那今天就是讲的有点多，蛮累的，还是太久没录音啊。对，好的，那我下一集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低潮的时候呢，除了做那些事情，然后有些辅助的音乐可以帮助你，对，然后调整你的一些频率这样子。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哎，就是如果今天这一集大家觉得很好玩或是 还不错的话，就是请大家反馈给我，对，需要你们的回应。因为我自己讲完我觉得我蛮喜欢的，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啊。然后好的，所以呢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订阅，然后按赞，然后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帮我分享给其他人，好吗？祝大家都有平安健康的每一天，谢谢大家，拜拜。